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
头脑加点料职涯特辑第五集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也是偶姨。今天呢就要继续我们上周的访谈，那一样是请 Gracia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Gracia。
是我们时尚精品业行销的 Gracia。 那前两周跟大家分享了 Gracia 当初怎么进入到这个时尚精品业，然后是比较小众的设计师品牌，那他在里面负责什么样的工作，以及给未来想进入同样产业然后做行销的伙伴们一些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下进去的话可能什么样的特质会是最被看重的，或是什么样的能力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好，那首先呢就想请 Gracia 以自己的认知来跟大家分享说，你觉得时尚精品业大概的公司概况，或者是这个产业啊，你目前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因为我就先 clarify 一下，因为我目前待的公司不是大家所认知的那一种宇宙大牌，像是什么 Chanel、Hermes 这一种的，那我们比较是可能算是泛时尚业吧，就是不是大家真的想那么那几个牌子，所以其实业务上会还蛮不一样。那广义来讲的话，除了时尚大牌以外，其实精品业还会有包括可能公关公司、广告公司，然后会有时尚的媒体，像是可能 L 啊、国际中文版这些。再来的话会有一些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其实尤其近年设计师品牌是还蛮盛行的，好像从几年前开始吧，大家就越来越喜欢追求这种很风格有一些风格差异化的小品牌，所以其实现在也有蛮多像这种设计师品牌在产业里面。再来还有一个就是选品店，还有一个是代理商。对，那选品店的话就是会去选一些国外的
不同品牌一次集结起来。
对对对，因为像有一些品牌，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比较小的市场，那国外的品牌不是每一个都会进驻台湾，所以这些选品店就会去选一些国外目前可能很红的一些牌子那进来台湾。那代理商的话又比较不一样，像我知道好像 Delvo 之前也是代理嘛，代理跟选品店不一样的地方是代理是直接去
品牌，
对对对，或者是会帮这个品牌在百货公司里面去做一个柜位，然后去做一个非常完整的 promo。 那选品店就是把好几个不同品牌放在他们自己的店里面，对，我的理解是这样啦。所以其实大概有这几个产业的方向。
所以里面其实就只有小众设计师品牌是自己创的嘛，其他其实都是拿别人既有的品牌来去做生意。
对对对，其实蛮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是在可能外商的品牌，就像 Dior 啊这一类的品牌，等于说你就不会是在，你是在台湾的总部，可是如果你比较难去接触到设计这一块，
我想也是，
至少是没有办法看到设计师在你旁边打板。对，他们这一个很核心的工作是会在可能像法国啊或英国总部这样。那小众的品牌的好处可能就是，如果他的设计的中心打板是在台湾的话，你可以直接看到整个设计产出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像你刚才提到很重要，所以你在的这间公司就是以设计师为核心嘛，所以其实设计师就是你的老板。
对对对，的确是。
这很特别，因为其实每一个产业就可以看得出每一个产业是围绕什么为核心去做发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你的这间公司里面，大概不管是内部部门架构还是外部合作单位，大概有哪一些单位，然后哪一些职务吗？
我们内部的话就是行销部，我们目前行销部的话每一个人的工作负责内容不太一样，但我们大概就是会有社群，然后会有业务，然后会有就是专案行销，我们叫行销但其实就是去带专案的这位人员，然后再来会有人是去做 CRM 就是客户关系管理。那除了行销之外，我们还有采购部、设计部，然后有开发部，开发部比较像是去 support 设计师，就比方说设计师今天想要一个新的材料，那可能开发部会要去帮他去找出素材，比方说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布料或者是什么样特性的皮革，开发部要去找这些东西，
然后设计师做出来之后再让采购去，
采购是下大量的
啊，
对，开发有点像是
一开始设计源头的时候就要去配合，
对对对，要去拿很多样品然后回来 try 然后试到一个最好，然后确定要大量生产之后才会有采购部去下整个材料的大的单，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打样，那打样其实也是跟设计师配合，就是我们是会有两个非常资深的师傅，因为像我们品牌到目前都还是做手工打版，就是这算蛮少见的，因为现在都很多是数位化的嘛，
嗯，
对，但我们还是有保留那个手工制版的工艺，所以我们会有打样的部门。那
我想问一下，行销里面的业务是做什么工作？因为我一般像说卖包包，感觉精品店可能会有业务啊，可是你们没有柜位嘛，所以我就蛮好奇。
我们的业务其实是之前的我们前一个的主管，那他最主要做的工作是去，他比较不是那种 to C 的业务，他是 to B 的业务，他是去做合作伙伴的开发，
异业合作洽谈这样子。
对，像之前可能拍卖公司这个合作，就是他先跟他们做洽谈，那确定谈的差不多之后，然后跟设计师这边做进一步的确认，那他就是要去做诸如此类的开发，或是场地也是他会去谈这样子。
了解了解、嗯、哦，如果是这种的话我自己就还蛮有兴趣的、
哦、
因为我本来工作主要就是做比较这种类型的、
嗯、
就是做比较多异业合作、
嗯、
然后我都不知道，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归类，因为其实说到行销大家的印象可能要不就是社群，要不就是广告。
嗯，
对对对，那我自己比较有兴趣其实是异业合作洽谈这一种，可是台湾好像蛮少单独职位。
我们好像之前比较会定义它是公关啦
啊，
对，我们之前好像比较定义它是公关，业务的话是现在我知道，因为我现在已经离职了，但我知道他们现在有找新的业务，然后我就不太确定他们现在的分工是怎么样。
但我觉得还蛮正常，因为其实每一间公司都会用不同的名字、嗯、然后定不同的职务，
有时候很难去界定就是
没错
他的工作内容。
那外部的话，因为刚刚听你分享很多平常负责的专案啊任务，其实应该是有非常多外部的合作伙伴。
嗯，我们最常接触的应该就是公关公司跟平面设计公司，然后还有装修跟摄影师。
平面设计公司是设计什么东西的平面设计？
哦，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自己 in-house 的平面设计的这个部门、
啊、
所以我们
就是没有设计师做图吗？还是做什么、
我们的设计师就是设计产品、
哦、
但是我们没有做包装的设计师、
哦、
对、
嗯、
那其实这个专业就是还蛮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是有跟一个平面设计公司去做长期的合作，主要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可能因应这个展览，然后我们会去改版我们的包装，包装盒、提袋然后缎带等等的，那就会由他们出图，然后我们确认图，然后他们去发包给厂商去生产这个包装的东西。对，那有时候节庆啊，然后要去做一些礼盒，他们也会帮我们设计，或者是像可能有时候社群想要放一个插画，也会请他们做绘制这样子、
哦、那公关公司应该就配合的部分就蛮多的，
超多的，就后来真的是觉得有公关公司真的很棒他们很专业，就是活动期间他们可以支援我们非常多的业务，因为像是展览在进行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会忙着去接待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 VIP、或者是去确认整个场控是没有问题，那公关公司就会去，因为像我们精品的客户的接待比较麻烦，可能比较不像我们去逛百货公司一样，客人会自己停车然后自己走进去找你的业务，没有，我们就是客人到了门口的时候你就要有人专门去迎接他，然后
要认得他的脸，
对，如果人比较少的话要认得脸，但是如果人比较多，像我们三月那个展览就是不太可能认得所有人的脸，但你就是要去跟他确认他的预约是谁，然后帮他安排专门的导览员。然后我知道好像之前我们有去参加另外一个珠宝品牌的展览，他们甚至是会派车去接客户，然后客户只要从一下车开始就会走星光大道，就是有红毯、然后会有很帅的保镖在两旁就是迎接这样，对，这些其实都是公关公司可以帮我们支援的项目，就看品牌想要做到多精致这样子。
哇，那真的要找专门是在负责这个产业的才会懂耶。
对，他们的应对进退也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得罪客人。对，
以前我有短暂待过一阵子公关公司，但主要是做科技业，可是那时候也有办一场给 VIP 的，但是科技公司，然后我们也是要背所有长官的脸，我觉得超困难，
超难，
就是他们长官都是中年男人，超难背，然后因为大家都穿西装，然后脸部特征又没有差很多，然后还印黑白照，我根本就认不出来，超难认，然后就是要在电梯下面，他们就一打开就要叫他们名字，然后跟他们说要上哪一台计程车，
真的我觉得这真的需要一点能力，
真的超难的。
对，叫计程车也是，他们都有那个小无线电的那个耳机，
没错，
对，然后就是什么某某客人已经下来了，计程车到了吗，到了吗，这样类似这一种，
对、而且可是那个环节中间很容易出错，
真的，
因为我记忆中那时候就是例如他们就是在电梯，我那时候是在一楼，然后要叫计程车，这跟他们下电梯的时候上面的人会对讲机跟我讲、就他们就说什么马上下来，然后又突然说哎、在聊天、然后计程车就跑了、然后又突然说又下来了、就是会一直这样，
超难。我们之前展览的时候也是，就是因为像我们的非常重要的 VIP 我们都认得脸，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跟公关公司说这 VIP 要下去了，你们有人吗，你们有人吗，就是务必诉求，就是他那个电梯门一打开有人可以护送他那一种的，然后有时候他们可能在忙，或者是他们送的前一个 VIP 刚好遇到了另外一个认识的 VIP， 所以在底下大聊天，
对，
然后他们就没有人手，类似这种状况是有可能会发生，
没错，就是还挺麻烦的。而且我那时候在公关公司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怎么说呢，像我们现在有一堆叫车 APP，那时候没有诶、没有那么多。
要用招的。
那时候晚上11:30，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计程车会路过，所以就要打电话给55688，超慢的。
然后又不能让他们等。
然后就会不准他挂电话，就说、等一下等一下还有。然后就要花很多电话费。
就是在此致敬所有的公关公司。
真的不容易。
对。哦，然后公关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会帮我们接洽媒体，就是包括我们那时候展览完，公关公司有帮设计师去接洽了一些新闻节目的采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有进几次摄影棚，就直接去他们电视台的大楼然后进摄影棚，然后有一家是有跟着我们去出外景，就是到我们的那个工坊然后去看制版啊打样的过程这样，就是也蛮有趣，然后他们会帮我们去 make sure 说不管是仿钢还是说整个流程动线，他们都会很贴心，还会就如果是出外景的话会帮大家买好早餐，
哇，
我觉得超赞，
真的很有经验耶，
对，超爱他们，
听起来超酷的耶，感觉你在里面整个就是接触很多不同的世界，
对，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有认识到这个产业的一个环境啦。
那有遇到很多明星吗？
哦、我有遇过，有遇过，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还是刚入职没有多久，然后我们有 fitting 一个明星，他那时候是去参加金曲奖，对，然后他就是走红毯的时候有拿我们的包包，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 marketing 的 team 就是要我们有发摄影师，然后去拍摄一些他红毯的照片。 或者是在里面的照片，然后我们它曝光之后，我们要立马去发新闻稿给我们认识的媒体，然后去做曝光这样。但我那时候真的是弄到，我记得那天回家都已经两点多了吧，半夜两点多，然后整个晚上都不太敢睡觉，大家都通宵，因为你把照片跟新闻稿发出去之后，你就要赶快看第一个曝光的新闻是什么，然后要确认每一个新闻的内容是没有问题，所以大家都通宵这样。对，
真的好累哦。听完我比较想当走红毯的名人。
大家都想，其实他们也很累，
真的，他们应该也很辛苦。诶，那所以你们的关系好的媒体应该都主要都是公关公司协助的，比较难有那种免费认识的，因为像我待很多新创，老板都会一直很想要免费的媒体嘛。但是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蛮正常蛮难的嘛，媒体也要，
我觉得除非是你以前是记者，
对对对，
你以前是编辑，你们有私交，不然其实很难有免费的东西。或者是比方说你已经跟这个媒体，比方说我长期就是会发广编，广编就是广告编辑，要付费的那种，给这个杂志，然后我们长期都发广编给他，那他可能会就是有的时候刚好配到什么档期，他会免费帮你去曝光一下你的商品。对对对，是这样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跟他完全没有任何交情，然后要免费的话，我觉得几乎是不太可能。对，
我也觉得。
对，所以才需要公关公司啊。
诶，那好，介绍了这么多，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些概念。那会想要知道说，在至少以你过往的这间公司来说，你自己觉得有哪一些部门是比较核心的，比较适合进去发展，或者是未来是比较可以带着走一些通用能力的？
我自己当然，因为我是行销出身，所以我自己当然还是最推行销。因为我觉得行销，如果你刚好待到一个很愿意给你机会，然后有很多尝试机会的一个公司，那像我觉得很幸运，就是我确实在这边待了大概近两年的时间，那我有很多拿得出手的作品，也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未来在职涯上面都是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如果你可以去独立的去 handle 一个专案，我觉得会非常非常有帮助。或者是你如果是当可能品牌的小编，那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作品，因为你作品会一直留在你品牌的 Instagram 上面嘛。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会蛮好的。但如果你是想要直接进入国际精品的话，他们的那个粉专应该是台湾，
应该是有代理商，或者是
应该是国外总部
哦。
对，国外总部会直接发，所以台湾那边应该是没有权限可以去接触到他们的 social media。
对，了解。
然后如果对采购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像我知道国际精品的采购比较是偏向像国外，可能他们这一季的 runway show 出来之后，那台湾区的采购要去选择国外哪一些品项可以选进来台湾卖，因为不会整个秀场的东西你在台湾都可以买到，所以采购会去做这样的类似选品的感觉。对，那这个是有点是商品采购。那如果是像我们这种设计师品牌，我们的采购是去下原料，比方说下，因为我们是做皮革的包包，那我们采购是去下皮革、下五金，然后下布料、下内衬，所以其实这个蛮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有想要做采购的人，可能进入公司前要先看清楚你是成品采购、商品采购，还是你是原料采购。对对对，
这很重要。
对，这很重要。对对对。那如果你是去选品店当采购的话，那也会是偏向成品商品采购的这个部分。对对对。然后设计开发可能就比较不在 marketing 的范畴里面，因为像我们之前开发部的同事也都是织品系啊、设计系、服装设计系出身，可能就比较不在 marketing 的范畴里面。那公关公司的部分，我觉得我知道有一些国际精品的公关跟行销会整合在一起， 就会是一个部门，都在一个部门底下，可能不同人负责不同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是去一个专业的公关公司里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学到蛮多的，然后你确实也会有蛮多接触媒体跟协办活动的经验，但真的就是会比较累一点，大概就是哦。然后我知道有一些大型的精品，他们还会有那个VM 视觉陈列，就是去做一些店铺陈列，因为他们有实体店面嘛，所以这个也很重要。然后还有 operation， 然后 operation 的话，我就不知道那么清楚了，但我知道是有这些部门。对对对，
了解。那如果就你自己个人而言，你目前的想法，也许你去英国读书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但目前你还会想在这个产业发展吗？或是如果你没有去读书的话，你可能下一步会往哪里走？
如果没有去读书的话，我应该还是会想要待在这个产业里面。但我其实现在我现在有点算是给我自己一年的一个 gap year，然后去思考说我到底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去公关公司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历练，但是也会有人说如果你可以直接进品牌的话，就是何乐而不为，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其实自己现在也还在思考啦，还没有很定下来。对对对，
嗯，对，我记得之前你有说其实蛮有兴趣进公关公司，因为有些人喜欢一次接触很多品牌，然后有些人不喜欢嘛，然后或者是公关公司忙跟品牌的忙是不太同层面的，
我觉得蛮不一样的
忙碌。 对，
对，
然后确实也很看那个公关公司的文化或氛围，有一些忙碌可能有点不太知道为什么而忙，这就蛮危险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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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看公关公司的做事的方法，就是然后也很看主管，但像我们合作的那家公关公司，就是我觉得他是非常专业，然后我也蛮喜欢跟我们对接的那个主管，就我会觉得如果跟他一起做事的话，好像是你可以成长得非常快，就像我们可能只是合作伙伴，但其实每一次跟他开会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就是 I learned something 那种感觉，就是很棒，然后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去接触很多不同品牌，然后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做事，我觉得确实是蛮有帮，但他们就是的确工时也是蛮长的，
真的。
对，
而且我听到的在公关公司或是代理商做的人，如果你没有快速在你可以接受的时限内升到主管，大家都会比较倾向于把那边当跳板，蛮可惜的。对，因为你如果要一直这么累这么 intense，
有点吃不消，
真的。因为其实我之前待半年，然后我就决定我这辈子再也不要进代理商，因为那时候办了两场活动，然后那个便当回家有空吃的时候已经酸掉，可是因为太累，所以我完全没有感觉，就把它吃掉，然后就越吃越觉得怪，然后就拉肚子，
就是其实已经累到没有味蕾了。
没错，然后就可能家人就会说你在干嘛，那个味道闻起来怪怪的。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那时候办展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们是品牌的人嘛，我们走的时候已经晚上，好像已经晚上9点10点了吧，然后公关公司的主管完全人还在那边，神采奕奕，然后我们就说，因为我记得他没有吃午餐，我也记得他没有吃晚餐，我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他任何进食，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不会饿吗或什么，他就说习惯了习惯了，然后
超可怕，
他完全没有吃东西，然后一整天感觉也没喝什么水吧，就觉得天啊，这个精神状态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进去就发觉每个主管都是在吃胃溃疡的药，我就有点害怕。对，
天哪。
然后跟我记得那时候办一场记者会的时候也是超忙，然后还要应付那种奇怪跑进来的人，
对，
然后再偷大家的，就是
我知道，
就是要应付那种奇怪的人可能闯进会场，然后我们通常不管是品牌还是公关公司的人会有一些地方放自己私人物品，然后就会有
天哪，
有小偷去弄，然后你有时候忙到根本连这个都没有办法顾到，
天哪，需要保全，
真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是一群，而且可以感觉出来很多人不管是品牌还是公关公司，大家在办这种活动的时候感觉是会 switch 到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会化满全妆，然后穿着高跟鞋，但平常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平常就是早上大家眼睛感觉都没有睁开，因为通常都会加班到很晚嘛，可是当你在办活动的时候，大家完全就是进入到一个
很亢奋
的
状态。对，我那时候几天的展览办下来，我们每天都穿高跟鞋嘛，我真的觉得我的脚底已经没有知觉，因为我其实有一点足底筋膜炎、就是我很容易，就是我只要站久我的脚底板就会很痛，可是我那时候已经经历脚底板很痛，痛到感觉快要裂开，然后再到感觉已经麻木的那整个过程。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多人啦，不是每个人，但就是我们都会把那个小龙 pass 贴贴在脚底，然后去上班，
真的很需要，
很需要，超累，
真的，这都是藏在背后的辛酸，
就是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你就会看到我的那个脚底，就是我们要踩一个很完美的高跟鞋，然后顶着很精致的妆，但其实我们整个人是已经没有知觉了。
好好笑，
对，
好，这一集比较轻松。那最后呢，想请 Gracia 分享一下给未来想进时尚精品业做行销的人一些建议。就第一个是，如果未来如果他现在是学生，或者是他现在在其他产业想进入的话，长期上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觉得如果你是很想要进时尚，然后精品业的话，以我目前的职缺来做讨论的话，我会觉得美感很重要。就是你可以不用会画画或什么的，可是你对于
鉴赏力，
对，你对于美感要有一个很基本的 sense， 就是至少是不能审美很奇怪或者是很可怕。对对，你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审美。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觉得你可能要先确定好你想要做什么样的职缺。假设你想要做的职缺是像我刚刚分享的这样，你要有媒体社群的一些敏锐度。像我的话就是会 follow 非常多品牌的账号，我有一个工作账号是 follow 所有精品大牌，然后还有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官方的那个 IG account，那我会非常频繁的上去看最近谁谁谁出了秀展，那谁谁谁出了一个什么新的包，什么像 LV 前阵子出了一个那个超迷你的那个 micro 包，然后根本不知道怎么用，类似这种讯息都要很关注，因为这也会影响到你的行销，也不能跟大家脱节，所以你必须知道你的竞品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敏锐度是一定要有。至于说如果是你真的想要进入这个产业，那肯定你会有一个 target 的职缺，那他需不需要会 photoshop， 他需不需要会 illustrator， 然后会不会需要一些绘图软体等等的，这可能要看一下，因为虽然都是行销，可是每一个品牌需要的技能是蛮不一样。像我的话就是会需要基本的 photoshop 的能力，主要是有时候摄影师来的那个图如果有一些一点点没有精修到的地方，我可以自己快速的处理一下，不用再丢回去，这样比较有效率。所以我们会需要一点基础的 Photoshop 的能力。至于其他，我知道有一些精品品牌的行销，他们可能会需要去分析专柜的数据，那你可能要会 Excel 要很强。
对对对，
这可能还是要以就是你想要进的公司去做探讨吧，就是看他的 job description 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听你上一集分享，感觉也不能是色盲啊之类的啊，因为你们还要在阳光下看。哦，因为很多人分不出来，例如很多男生或者是很多，
我觉得
不是
男生蓝就算了，但你不能把蓝色说绿色
啊、应该是不会啦。但是重点是有一些人会分不出，例如两个完全不同的红色，他们可能就会觉得
不行、
就是都红色啊。设计师可能会疯掉吧。
我们还会啊，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进国际精品大牌的话，这倒是还好，因为这些都是在他们可能法国总部就已经完成的事情、你只会拿到橄榄嘛。但因为我们是设计师品牌，所以我们要帮设计师做前期的、你可能厂商会给15个版本，或是他会给7-8个版本，那我开会中然后给设计师7个版本，就大家这样会很没效率。所以我们要先帮他注记说这个是偏红的红，偏橘的红，偏蓝的红，不一样。对对对，有在挑口红的大家应该都知道。
真的是不简单。
对，
那如果是投履历啊或者是面试上，因为我记得之前你也有说，因为你在这间公司里面其实有变动过职务，然后我记得你也有负责帮忙招募新人嘛。
有。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管是你当初投或者是你在协助招募上，你觉得 怎么样的履历或是面试上怎么样表现，你们会觉得他更适合这个产业？
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是我有帮忙不是主要的面试人，但我在旁边帮忙发问，因为有一些工作上比较专业的内容需要去跟接我位置的面试的人去做确认。我觉得我会很喜欢客制履历的人，就是你履历上面的每一个重点我都可以看到你有用心去 proof 说我适合你的职位。比方说我可能有提到说我们要拍摄新品，有这个工作内容，那你过去可能有比方说你有网拍的经验好了，其实我会蛮喜欢的。那你可以附上你网拍的作品集，你之前拍摄过的照片，那我会去看一下说诶，你的美感的 sense 其实还不错，那我就会蛮喜欢这个经历。那当然可能每一个面试官他的 preference 是不太一样，但我会觉得如果你可以为了这个工作的 JD 去设计一个符合他需求的履历，我觉得会很好。 even 你比方说网拍跟精品他可能其实也不算是在一个产业，但是我可以去佐证你有摄影能力，你有搭配能力，然后你的美感的 sense 好，其实就够了。对，尤其是像是比较基层一点的职缺，其实不需要你非常非常厉害，因为你也不是应征主管嘛，其实只要去 prove 说我有可以胜任这个职缺的能力就够。
那你觉得进这个产业或是在这个产业当行销，什么样个人特质的人会是你们觉得比较 prefer 或者是你自己观察觉得比较适合的？
我觉得要喜欢接触新的东西，然后要你不用是时髦精，你知道吗？就是我知道有那种可能新一季的东西出来一定要买的那种，我觉得不需要到这种程度，但是你要知道，然后并且有兴趣知道大家现在在追求什么。那我觉得要懂得变通，然后要有很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因为像我们在办展的时候，你其实不只是跟着你的团队往前冲，你还要去确认说你的后勤能不能跟上。像我们之前的后勤单位，他可能需要去核决你的专案的 proposal， 然后要去核你的预算。那当他们因为一些事情卡住的时候，你前端也冲不了啊，因为钱出不去，所以你要有很强的合作能力，然后我觉得要有耐心。除了有耐心之外，你要可以变通，就是当今天你的后端卡住的时候，你要可以去静下心来跟他们讨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如果我们前端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就一起去突破，尽量不要只站在自己的立场想。对，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整个专案的推进才会有很大的帮助。对对对，
上一集听你分享你工作的一天，其实就听得出来几乎每一块都是需要合作跟沟通的。
我觉得蛮需要的。对啊，其实每一次在开专案会议的时候都是一个 coordinate 的过程，因为像我们可能想要推一个新品好了，不止后端那边要去核预算跟 proposal， 其实设计部门这边也要跟得上，因为设计部门他要去把商品制作出来，那他们也需要先去算成本，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定价可以怎么做。那其实这都是一连串的就是合作的过程，但凡有一方跟不上 promotion 的那个日子到的时候，你东西就是出不来。对，所以这个很重要。
哇，听起来真的好不容易哦。
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一般的精品产业通常会在哪个平台上应征？因为蛮多人就说其实一般104上比较少类似的职缺。
我觉得比较常的话应该是 LinkedIn， 然后还有要 follow 下每一个品牌的官网，他们的官网其实都会有那个求职专区，都会有那个区域，所以你要自己去找，然后看那种台北 office 的地方。那 LinkedIn 上面的话，我其实会追踪蛮多 hunter。 对，像我之前就是工作到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我 LinkedIn 是会定期去更新，那就是也有接到 hunter 的电话问说有没有兴趣去某某品牌然后做行销做公关那样。那因为我后来是因为要出国念书嘛， 所以就先婉拒了那个机会。对对对。
哦，所以有这样子的机会。
嗯，
好啦，那最后呢，想请 Gracia 给未来想进入时尚精品业的伙伴或者是新鲜人一句话。
嗯，我觉得就是之前啊，从高中到现在就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才22岁，然后你可以成为任何人。虽然就是跟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岁数不断的在往上移动，但我觉得就是永远都不要觉得就是为时已晚啊！就不管你今天是18岁、20岁、22岁，还是28、38岁，其实你只要你有心，你其实都可以找到你跟这个产业或是这个职缺适配的地方。你只要用心，你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切角，然后去说服面试官说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说在面试的时候真的要很用心，然后让面试官感受到你对这个职缺的热情。我觉得面试官都是非常吃热情这一套的。对对对，至少我是吧。之前大概就是这样。
好啊，那今天就很感谢 Gracia 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认识 Gracia 一阵子，但是很多东西也是今天才第一次听。期待之后你从英国回来之后有更多跟我们分享的。
没问题，
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那下一集特辑呢，我们将在2周后播出，应该啦。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喜欢这集的话，也欢迎帮我分享出去，我才有办法邀请更多很棒的讲者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下次见咯。